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星期日披露的潘多拉文件，揭露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名公职人员的秘密交易和隐藏资产的情况，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35位国际领导人的离岸财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这次调查由全球150多间媒体、600多名记者参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揭露的离岸账户持有人数量亦都是巴拿马文件揭露的两倍多。新材料来自14间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的29,000个离岸账户，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国家展开业务，业务时间跨度主要在1996年到2020年之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5年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是总部设在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从1970年代到2015年期间的1150余万份内部文件。那些文件揭露了140多位国家政要及其家属从未曝光的离岸资产，其中涉及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八位现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被曝光在海外避税港拥有离岸公司，还有至少10多位中共副部级和省级官员亦都疑似牵涉其中。不过在潘多拉文件现有公开的资料当中，几乎并没有中国高级官员的身影。上海奇森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奇雅是唯一上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客。1974年出生的冯奇雅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2018年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的河南省代表。据中国传媒报道，冯奇雅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曾经提出提案，建议对各类经济体同罪同罚，并加大民营经济违法行为立案和侦查的力度，压制民营企业贪腐。他在2019年的两会上建议恢复强制性分检。潘多拉文件显示，冯奇雅2016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名为 Lincoln Trading Limited 的公司，目的是投资美股，公司资产价值约200万美元，来自冯奇雅的房地产事业。这间公司在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登记在案，但该委员会记录显示公司并没有运作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及同为政协副主席同前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是潘多拉文件曝光的另外两位与中国有关的政界人士。据参与潘多拉文件合作调查的唯一香港传媒立场新闻报道，董建华及家族成员涉足至少72间的离岸公司，其中董建华本人拥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之后设立的7间，包括1间宜用作开设汇丰银行账户处理估计价值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梁振英则在担任特首期间通过2间离岸公司迂回持有1间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30%股权。梁振英2015年12月以20万英镑将股权售出，而他当时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调查，但他并未有申报这些信息。美国执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认为，这次潘多拉文件中披露出的中共官员之所以寥寥无几，可能是由于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中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到有离岸公司和藏匿财富的官员更加收敛一些。中国纪检监察部去年曾经刊文警告，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文章说，中国的相关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留学，以及在境外拥有存款、房地产和投资到必须申报。 2017年中共的相關規定強化了對裸官的從嚴處理。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對美國之音說，國際記者的追蹤，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到中國權貴藏匿財富的行為更加收斂或者更加狡猾。他認為中國權貴在離岸藏匿財富應該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次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亦都有可能是新文件中披露的地點和公司並不是中國權貴所使用的。總部在紐約的盡職調查公司 China Six 調研部主任、前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歐雷山曾經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成員，負責巴拿馬文件項目中國部分。他不認為這次調查揭露出來的中國權貴人數少與中國的反腐有很大的關係。他指出，潘多拉文件覆蓋的時間與此前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和天堂文件覆蓋時間有重疊，不過他亦都猜測這樣可能與客戶偏好有關，或許他們使用的是這次泄密文件當中未有提到的其他服務提供者。反腐運動組織透明國際調研和政策專家馬伊拉馬蒂尼對美國之音說，潘多拉文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對於離岸財富的數額以及受益人所知甚少，有成千上萬的律師、會計師和獨立信託公司幫助他們的客戶創建和管理離岸公司和其他法律的實體。歐雷山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報導中提到，在潘多拉文件中，俄羅斯、英國、阿根廷、中國和巴西是離岸帳戶受益所有人最多的國家。咁樣睇嚟，好似係泄密文件當中確實有好多與中國有關嘅文件，但係容易確定嘅中國精英唔多。佢係對美國之音咁樣講噶。高江俊亦都認為，潘多拉文件未有曝光出嚟，並唔代表中共官員就係清白嘅，而有可能係一啲運作變得更難以被發現。佢對美國之音話：海外嘅運作，我相信佢哋係轉移咗好多好多彎嘅，就係離岸咗好多次。公司變了很多次，讓一般的偵查很難發現這些是中國某某一個官員的。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美國傳媒連線中國在相關報導中提到，阿里巴巴的高層管理人員設立了多個離岸實體用於收購和融資。報導中提到幾位中國富豪的名字，包括億萬富翁、日照鋼鐵實際控制人杜湘華，怎樣在承認行賄之後，力托集團仍然繼續跟他交易，還有一名中國人怎樣在為美團創始人提供建議之後，獲得到價值$56,000,000的美團股票，這些股票存在於一個離岸信託之中。據了解，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及其合作的傳媒和記者還在繼續挖掘潘多拉文件海量文件中的信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表示，他們正計劃將潘多拉文件中的數據整合進該組織的離岸文件數據庫當中，並且預計在未來幾年還會有新的發現。與之前相同，在中國幾乎沒有潘多拉文件的相關報導，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都搜尋不到有關的討論，只有與潘多拉文件同名的拉美小說的討論。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推特上用英文說，這些文件的披露有美國和西方情報部門的參與，並稱他們在為政治干預發展中國家製造新的工具。當年巴拿馬文件曝光的時候，《環球時報》也曾經發表過類似的社評，稱文件是西方情報機構用於打擊非西方領導人、維護西方意識形態的手段，但是那篇社評很快就被刪除，北京對相關內容進行屏蔽，官方幾乎並沒有做出過回應。楊健利說，雖然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的名字，亦都沒有具體打擊到他們，但是這些文件曝光的本身就是對中國權貴整體造成一種威脅，因為他們不想有讓外界知道的秘密，如果調查範圍和力度加大，很可能就會牽出了很多的權貴了。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在面書發聲明回應，稱立場新聞的報導有誤導成分，已經交給律師處理。他稱 申报制度的要求是申报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下面各级子公司的股权持有及股权变动不必申报。梁振英仲称，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动作出额外的安排，将所有股权放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信托，他本人不会行使作为包括日本公司股东的决策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官方网站上表示，离岸公司亦都有正当用途，因此文件中披露的人和公司并不一定违反法律。一个公司或者基金可以合法地离岸，以谋求低税率或进行商业融资、兼聘收购和纳税规划等活动，但是如果离岸公司用于隐藏资金来源或者其实际所有人，或用于洗钱或者逃税，就是非法的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名字出现在潘多拉文件当中并不一定代表这些政要或富豪从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领袖能够在几大程度上避免财富遭课税及逃避公众问责与审查，因此仍然值得外界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